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是新约圣经启示录的第21章，然后我们一起来读第21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人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
好，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八节哈，我们一节节来看。第一节，然后我看见了新的天和新的地，因为第一个天和第一个地已经过去了，说海也不再有了啊。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个关于新天新地呢，在以赛亚书都有预言哈，在以赛亚书都有预言，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耶和华说，我所要做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
对，这是新天新地。然后使徒呢，在彼得后书第三章也提到，主来的日子呢，就像贼一样，那日有大响声废去，有形质的被烈火所消化啊，地和其上的都要烧尽了。然后呢，新约圣经也提到啊，他将天和地像衣服一样卷起来，天地就都改变了啊。说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啊。在启示录第21章呢，有个意象告诉我们，有一个新的天地，然后之前的天地就是我们现在还存留的这个天地呢，将会被废去啊！后边说海也不再有了，海也不再有了啊！我们看一下啊，在启示录当中哈，提到这个海哈，在前面的意象当中提到啊，有那个有一个星啊，叫阴沉，然后击打水，击打海啊，然后海那里面呢就死了三分之一，然后怎么样呢？船呢也坏了三分之一。启示录第2章提到海交出其中的死人啊，这个海呢在圣经当中呢，你看在启示录的时候它和死亡阴间并列哈，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是不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呢，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啊，受审判。然后呢在起初的时候呢，上帝创造了海和其中的活物啊，海和其中的活物啊，海和其中的活物。然后在创世纪当中哈，上帝创造了海中的大鱼，然后滋生的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啊，各从其类。所以说呢，我们再回头看一下这个海在圣经当中的含义哈。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13章你会看到耶稣讲什么撒网的比喻啊，撒网的比喻呢就是把网撒下去，然后捞上来一堆东西，最后把怎么样，把好的收起来，把不好的丢弃了。到世界的末了也是这样啊，从阴影中把恶人分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哀哭切齿啊，在那里哀哭切齿。然后呢耶稣呢呼召的是渔夫打鱼的啊，说你们要得人如得鱼啊。在约翰福音21章呢，门徒呢听了耶稣的命令，然后拉了一网鱼，里面有什么，满了大鱼啊，大鱼哈，一共153条啊，鱼虽这样多却没有破啊。所以说呢，从创世以来哈，你会发现上帝呢一直向世人传福音啊，这个举动呢就好比人从海里捞鱼一样，把那东西捞上来，然后呢把那信的啊，洁净的、得胜的分别出来，然后剩下那些不信的、淫乱的、拜偶像的、那些胆怯的、那些就是不是得救的人，就把它 丢到硫磺火湖里啊。然后当新天新地有的时候呢，这个海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啊。所以说呢，天地没有了，海也没有了，这个天地呢和这里说的海都是旧世界的一部分啊，旧的世界的一部分啊，旧的世界的一部分。第二节，然后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啊，从天而降，从神那里降来的圣城耶路撒冷。我们首先要明白一点哈，就是圣经提到圣城的时候，尤其你看现在这个世界，这个圣城是不是指的啊？现在在中东地区那个以色列的，你要明白这个含义啊。圣经说的很清楚，从天上降下来的，从天上神那里降下来的。才是圣城耶路撒冷，啊，才是圣城耶路撒冷，啊，耶稣呢在约翰福音四章跟撒玛利亚女人谈福音的时候说，撒玛利亚人和以色列人争论，啊，撒玛利亚人说要在基利心山敬拜，然后呢以色列人说什么在耶路撒冷，但耶稣说夫人当心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对不对？啊。然后呢，在加拉太书第四章呢，保罗明明的说啊，这夏甲啊，就是为奴的啊，这个女人，她的二字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乃是与现今的耶路撒冷同类，因为耶路撒冷和她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呢，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是我们的母。也就是说呢，在整个圣经，在耶稣的教导，在使徒的教导当中呢，地上的这些山啊、城啊。当然在就业的时候在特定时期它也有意义啊，但是随着耶稣已经来了，耶稣已经升天了，这地上的山也好，这地上的耶路撒冷它已经失去了在属灵上的意义啊。现今的这个以色列国呢，它不过是万国的一部分，因为其中的犹太人他并不信耶稣啊。所以保罗说这地上的耶路撒冷和住在其中的人都是为奴的啊，都是为奴的。但呢，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啊，他是我的母，弟兄我们凭着应许生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啊，这就是圣经一直来这么说的啊。所以说，当耶稣升天之后呢，耶路撒冷彻底被摧毁，圣殿被摧毁啊，因为耶稣就是圣殿。有天上的耶路撒冷，有心腹就是圣城耶路撒冷，实际上不需要这地上啊圣殿也好，这地上耶路撒冷也好。所以说你要从属灵的角度去理解这个耶路撒冷和圣城啊，你不要用属世界的角度去看啊。说从神那降来的新圣城耶路撒冷心腹啊，然后说预备好了，如同心腹装饰整齐，等候她的丈夫啊，等候她的丈夫。在启示录第十九章哈，说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自己也预备好了啊，心腹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的衣啊。然后提到赴羔羊宴席的有福了。所以说呢，羔羊的婚宴，天国的宴席啊，你发现整本圣经呢，尤其是耶稣在四福音这些教训，自始至终都在讲一个宴席，天国的宴席啊。耶稣呢经常用比喻讲，有一个王给他儿子娶妻啊，参加宴席是吧，那个是个童女的比喻讲到宴席。所以整本圣经呢都在讲耶稣基督迎娶心腹，对吧？在旧约的时候呢，这个爱情呢指的是耶和华跟以色列，在新约的时候就耶稣和教会啊，到启示录的时候呢就是新圣城耶路撒冷心腹与羔羊的婚宴啊，与羔羊的婚宴。第三节，我听见极大的声音从宝座出来说，我们看到哈，在第十九章也提到有宝座的声音，从宝座的声音呢就是神发出的声音啊。第十九章的声音说什么呢？声音之后就提到羔羊的婚宴，是不是心腹的装饰？所以十九章呢和这个和这也是个二十一章，他都在讲一样的事情，是不是？十九章的时候，印象中说羔羊婚宴的时候到了，心腹预备好了，啊，然后到二十章的时候穿插一段，是吧？关于列国起来啊， 与基督征战的这样的事情。所以说你看整个启示录它这些意象很多时候不是按时间顺序放的，你知道吧，它是重叠穿插在一起啊，重叠穿插在彼此的意象当中都有联系啊，都有联系。说看呢、啊、神的会幕与人在一起，这是谈到旧约的什么会幕，天上的会幕嘛，对不对，神的会幕与人在一起，而且他将与他们同住，他们将做他的民，并且他们一起 与他们在一起的神，神自己要做他们的神。我们来看前面的讲羔羊迎娶新妇，这里讲什么，神与人同住，也就是说呢羔羊迎娶新妇，得胜的圣徒呢在新妇里边，然后基督就是我们的神永远与圣徒同在，对不对，这些得救的圣徒合起来就是心腹，心腹就是羔羊的妻，然后呢神要永远与这些在心腹里的圣徒同在啊，后边提到做神的儿子啊。然后我们来看在以西结书呢第37章有一个复活的意象，对不对，复活的人呢就是以色列的全家，在末后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复活，什么是以色列全家呢，看前面意象当中那得救的144000，从各族各国各方买来的144000啊。所以说而且呢你看以西结书37章，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我要做他们，上帝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对不对，以西结书37章就预言末后这个新天新地的事情，这些圣徒复活之后啊，神要住在他们中间。而且呢这个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个在旧约圣经不止一次都提到，你看上帝经常重复这样的话，对不对啊。然后第四节，他将要擦掉他们的每一滴眼泪，而且死亡也不再有了啊，前面说过死亡和阴间也被丢在火湖里啊，其实22章说以后再也没有咒诅，从创世纪第三章啊，亚当犯罪之后人所造的咒诅在新天新地当中是没有啊，死亡被彻底胜过了，神的民身上的咒诅被彻底的解除，然后说也不再有悲哀悲伤哀嚎痛苦，因为之前的事过去了。这里提到得救的人要经历悲伤哀嚎痛苦，因为信耶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也就是说你们要背起你们的十字架跟随。而且你看第七章哈，其中第七章说这些从大患难当中出来的啊，他们是经过大逼迫的，他们经历了饥饿口渴日头和炎热，但是到那一天羔羊牧养他们，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这些曾经经历的患难再也不能伤害到他们啊。然后以赛亚说的预言一起来念，
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今日再不纪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单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人算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
对吧。所以说以赛亚书啊都预言这一下说说这个百岁死的儿童其实就是没有死亡的意思，因为没有被咒诅啊。他们必不徒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凿海，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啊。说这个一起念，
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与狮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身上的变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
对，在新天新地当中呢，没有痛苦，没有死亡，也没有恶人 PUA 你害你啊。所以在这今生的受过苦的人应当追求永生啊，因为真的不愿意这些事情再经历一遍啊。第五节，然后呢坐在宝座上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们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和真实的。在第二十二章第六节说，这些话是可信，是真实可靠啊。二十一章、二十二章呢，两次强调新天新地的意象是真的啊，这不是幻影，这也不是虚构出来的，是所有信的人的指望。为什么有人忍受逼迫能够不背叛主？因为他想要得着这一切啊，得着这一切。第六节，然后他对我说，说他们成了，成了啊。每当说成了的时候，就是一切都应验啊。第十六章第七位天使把马倒在空中，有大声音从宝座殿中的宝藏说，成了，成了，就是一切结束，一切都应验啊。耶稣说，耶稣看着各样的事情都成了，就说成了啊，为的是就说我渴。然后就当耶稣死的时候，他说成了啊，成了。说我是阿尔法，是欧米伽，是开始的和结束的啊。在启示录第一章第八节啊，上帝以阿尔法和欧米伽自称啊，也可以说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啊。在格罗西书第一章呢，说万有都是靠他造的，一切都是借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他的万有前万有也靠他而立。整个世界包括天地万物呢，是通过耶稣开始的，又通过耶稣结束啊。启示录第四章说，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为你的旨意而有的。这个世界包括世界的历史不是围绕哪个人去转的，整个世界是围着耶稣转。不管这个世界上信的还是不信的，敬畏上帝的还是不是不敬畏上帝的，他所做的事情最终将成就耶稣的旨意啊。然后呢，启示录第五章谈到只有耶稣配打开七印，只有耶稣能够让时间和历史按照已经写好的剧本往前去走啊。这位上帝呢，创造天地万物，又终结了天地万物。说我将白白的或免费的把生命泉的把出于生命水的源泉给口渴的人喝啊。启示录二十二章呢提到生命河啊，生命河当中有果子啊。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指的是世上的水，我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不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边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说信我的永远不渴。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在祝棚节最大的那一天，耶稣高声喊着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啊。以赛亚书十二章第三节说，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源泉欢然取水啊，翻译出来就是你们必从耶稣的源泉欢然取水，救恩就是在希伯来文就是耶稣的意思啊，和耶稣是一个词啊。第七节，得胜的必承受这些，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啊。得胜的，从启示录一开始就强调得胜的是吧？得胜的怎么样？得胜的怎么样？得胜的怎么样？是不是？都是讲到天国的应许，得胜的啊。旧约呢也提到啊，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啊。都有提到。然后哈，我们留意新约的相关的话语，一起来念。
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往来，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对，什么叫得胜呢？就是胜过这个世界，遵守上帝的命令，跟这个世界分开啊，跟这个世界分开。第八节，但那些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饭就在烧着的硫磺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我们需要注意这些，这不能得救的是什么人？往上看一下，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啊，不能得救的，你看启示录二十二章，洗净自己衣服的能得救，能进圣城。成败是什么？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编造虚谎的。今天你怎么信耶稣？你怎么去认悔改认罪？你要注意这里说的这些要进硫磺火湖的罪恶，不是什么样的牧师和仆人都告诉你正确的答案。你避开这些，你就能得救。啊，有的人说，啊，你不能光批评，你怎么老说淫乱的罪呢？你在套别人裤裆啊！人不能光关注这个人的裤裆，人应该关注社会公益。有这句话吗？没有。事实上，圣经把这几样罪看得特别重。这里呢，跟使徒耶路撒冷会议说的一样，那四样你们不要碰啊。我们来看不能得救是什么人哈。没有洗净自己衣服呢，就是没有认罪悔改，也没有脱离罪恶啊，这个不能得救。另外一个就是你看马可福音第八章，在逼迫患难当中否认主名的，因为惧怕否认主名啊，也都说嘛，凡为要救自己生命的比丧掉生命，凡为我和我福音丧掉生命的比救了生命，凡在这邪恶淫乱的时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则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不能否认主名啊，在马路亚福音第九章也提到啊。另外呢，就是在邪恶淫乱的时代，在异象当中啊，参与拜兽像、兽兽印记的，在巴比伦淫妇那些亵渎、邪恶淫乱啊、偶像流人血，还有一切可憎之事、那些谎言的罪恶上，你参与，对不对？你看启示录第十三章，拜兽像、兽兽印记的，就是一切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都要下地狱啊。启示录十三章，那些被印上、印上兽印的，因为惧怕死亡，因为要做买卖得利，所以甘心印上兽印啊。在启示录十四章，传福音的三位天使最后一位说什么？拜兽像、兽兽印记，在额上、手上兽印记，这人要进硫磺火湖。那些忍耐到底的、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才能得救。所以说，不信的、不洁净的、行一切可憎之事的、不能得胜的，都要受第二次的死。尤其提到淫乱、婚前的淫乱、婚内的淫乱啊，淫乱、同性的淫乱、异性的淫乱。再一个就是耶稣谈到的离婚，离婚就是奸淫啊，休妻另娶，丈夫离弃妻子另娶，妻子离弃丈夫再嫁，都是淫乱，淫乱啊，淫乱。然后就是谎言，谎言有两种谎言，一种是教内的，一种是教外的。比方说教内的，奉耶和华名说假预言，对吧？说谎的，说上帝告诉我的，两天之内折断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轭，某某政权三年之内倒台，赢定了，谎言。 还有在人生当中为了得利益去骗别人啊， PUA 别人，操控别人，骗财骗色，在教会当中骗财骗色。还有那灵异派说，哎，上帝感动我，哎，你是我家媳妇啊，上帝感动我啊，你怎么怎么样啊，这种骗子诸如此类。还有教外的宣扬共产主义啊，白族啊，什么黑命会，什么种族平权 LGBT， 这一切跟大巴比伦淫妇相关的事情通通都是谎言。粉饰自己，掩饰罪恶，都是谎言。到教会，教会让认罪啊，对，开始装，都是谎言啊。所以说启示录说的这些都不能得救。我们不管他外邦人 他怎么想，不管外邦人他愿意说谎奸淫也好，他愿意怎么样也好，这跟我们没关系。总之我们不可以啊，因为我们不想上硫磺火火啊。那烧开的水把你的手放进去蘸一下你都受不了，你能忍受硫磺火火吗？你受不了，我们都受不了。所以我们要悔改啊，尤其是弟兄姊妹之间不要说谎，孩子不要对父母说谎，父母也不要对孩子说谎，有罪就认，有隐藏事要给教会说，不然将来要下地狱啊。所以说这里说的这几样罪你要在你们生命当中决绝的把它给去掉啊，一点不可沾染，否则不能进神的。好，我们去读一下第21章9-14节。
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膝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神中有神的荣耀，神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12个门，门上有12个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东门有3门，北边有3门，南边有3门，西边有3门。城墙有12根基，根基上有羔羊12使徒的名字。
好，我们看9-14节。第五节说，然后从那拿着7个碗盛满末后七灾的7位使者当中的有一位来了啊。启示录15章呢，7位使者掌管末后的七灾，神的大怒要在这七灾当中完全发尽啊。然后掌管七灾的7位天使拿着盛满着神永永远远的神大怒的7个金碗啊，然后要把这七灾降满啊。这就是这拿7碗天使当中的一位跟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那心腹羔羊的膝指给你啊，指给你看。你看17章呢，这7碗天使当中的一位把坐在众水之上的大巴比伦淫妇指给约翰看，是不是？奥秘在大巴比伦淫妇做世上淫妇和一些可憎之事的人。然后这里呢，7碗的天使当中有一位要把羔羊的心腹指给他看，其中也有一个对比。第10节，然后他把我带到圣灵里，到了一座高大的山，大且高的山，且指给我圣城耶路撒冷，那从天而降从神那里来的。这是一个意象，在圣灵里面才能看到的意象啊。锡安山呢，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永生神的城邑，天上的耶路撒冷，在那里有1000万的天使啊。启示录3章说呢，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啊，在启示录3章呢就提到新耶路撒冷。所以在这里呢，是把心腹跟大巴比伦淫妇做一个对比。心腹是圣洁的，忠于她的丈夫耶稣， 巴比伦淫妇是淫乱污秽的，与世上的列国行淫。心腹是从天上下来的，巴比伦淫妇是什么？红色的兽是什么？是从海中，是从阴间，从地里上来。啊，看到没有？记住十三章。大淫妇啊，和这个朱红色的兽呢，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是世上一切淫，世上的众淫妇和一切可憎之事的母亲。巴比伦淫妇的特征是亵渎、邪恶、淫乱、流圣徒的血，由一切拜兽像、受兽印之人组成。心腹是什么？由众圣徒得救的人组成。大巴比伦淫妇是世上的众淫妇和一切可憎之事的母亲，而天上的耶路撒冷是一切得救从圣灵生之人的母，是吧？这里就是个对比。十一节说呢，有神的荣耀，他的光辉如同极宝贵的石头，好像碧玉石，明亮如水晶啊。这里呢，你看启示录第四章提到做宝座的啊，好像碧玉是吧？好像绿宝石，宝座前有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所以说新圣城耶路撒冷呢，有神的荣耀，它的这些颜色和装饰跟做宝座的这些装饰是一致的啊，有神的荣耀啊。然后我们看相比于大巴比伦淫妇啊，用一切的荣耀华美的服饰荣耀自己，心腹呢将荣耀归于神啊。启示录第五章呢，你看一下这些得救的人所组成的144,000人就是心腹啊，他们将荣耀颂赞归于神，他们敬拜上帝。第十二节，有大且高的墙啊，写入21章嘛，墙是碧玉的，城是金金的，如同明镜的博士。有墙啊，有墙，有12个门，门旁边有12位天使，而且被写上了以色列后裔12个支派的名字。有12个门，12个天使代表了什么？以色列的12个支派啊。十三节，东边3个门，北边3个门，南边3个门，西边3个门，每一个方向都是相等的，都有3个门。十四节，城墙有12根基，在他们上面有羔羊12使徒的12个名字啊。你看21章19节哈，一起念。
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成，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金。
好，我们来看这个19节到20节，19节到20节，圣城的根基是什么？12使徒的名字组成，看到没有啊？是吧？圣城的根基啊。也就是说，在这个意象当中，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新圣城耶路撒冷，心腹，包括今天我们教会的信仰，是以谁啊？耶稣为中心，然后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啊，一起来念。
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为自己为环脚石，各凡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什么叫圣城的根基？上面写着12使徒的名字，因为第一，圣经的中心是谁啊？是耶稣。使徒对圣经的解释，对旧约圣经的解释，都是从神、从基督、从圣灵来的。以弗所书第三章，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也。你看圣经提到使徒和先知的时候，把谁放在前面？使徒。使徒的位分和权柄比旧约的先知更大，因为耶稣把怎么解释圣经告诉了谁啊？告诉了使徒。这12使徒是耶稣复活的见证人。使徒讲的圣经就是教会信的圣经。我们今天我们教会的信仰不是跟随世界上的异教异端，也不是跟随不信耶稣的拉比犹太教。我们的信仰传承于 耶稣的十二个使徒。你要明白，我们的信仰不来自任何宗派，我们的信仰传承于耶稣十二使徒的教导以及对新旧约圣经的解释啊，这就是为什么圣城的根基，一个城墙最重要的根基，根基最底层是谁啊？十二使徒的见证，十二使徒的解释圣经，十二使徒的教训啊！若不认同使徒对耶稣的见证和教训，你就不能进这城啊！好，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十五节到二十一节。
对我说话的拿着经纬单尺，要量大城和城门城墙，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纬子量大城，共有四千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种。墙是碧玉造的，城是金金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第一根基是心腹。
心腹
啊，心
腹啊，不，我说这个地方什么？
第一根
哦，打错就念了。
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金。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金金，好像明透的玻璃。
我们需要注意哈，写入到二十一章十五到二十一节，丈量圣城的尺寸，对吧？然后跟这个以西结书啊，一直从四十章开始，丈量圣所的每一个细节是一样的啊。在以西结书第四十章，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以色列地，安置在至高的山上。在山上的南边仿佛一座城建立，看到没有，是吧？他带我奶奶见有一人颜色如同铜，手里拿着麻绳和度量的杆，站在门口。然后你看以西结书第四十章，是吧？四十一章，还有四十三章，四十五章，四十六章，一直到四十八章往下看，好，都在量，是吧？然后四十八章从三十一节开始还提到十二个门，对吧？北边三门，是吧？流便门、犹大门、利未门，是吧？然后城的四围呢，一共多长多长，是不是？然后你看这个城的这个每一个宽度，它都是相等的。以西结意象当中叫4500轴，到启示录叫什么？其实都是一样，都是一样啊。十五节。且那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芦苇或金测量杆，要量那城啊，量那城它的门和它的墙。启示录十一章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做度量的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量得救的，不量不得救的，是吧？那个城殿外的不用量，留给了外邦人，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到最后也量好了，殿外是多少？666，啊，所以说这就是量嘛，啊，然后城被设定为四方的，它的长和宽相等，它用尺量那城，啊，量那城，原文是12个1000斯塔的，它的长宽高都是相等，啊，原文是12个1000，啊，长宽高相等，意思是完全，表示没有瑕疵。啊，哎，经往上翻一下，翻回刚读经的就，啊，不算算，翻过去，太远了，翻过去，往下往下，哎，往下往下，启示录十四章说，那144000人是未曾沾染妇女，是童身啊，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什么？没有瑕疵的。这个城墙啊，这个圣城啊，它其实说是量这些城墙，实际上在量人，量人，这些人是完全的，没有瑕疵的。十七节，他又量了他的城墙，说144轴，啊，原文是144轴，按照人的数量量，也是使者的数量，啊， 这些丈量的尺寸呢，其实就是有神印记得胜的圣徒，还有蒙拣选的圣天使在意象当中的数目，是吧？量人的数目，量使者的数目，对不对？尺寸和数目呢，跟意象当中以色列众支派受印的受神印记的人一样啊。十四万四千原本是什么？144,000，每个支派多少？12,000，跟这里城墙的这个尺寸是完全一样的啊，看到没有啊？也就是说，量的看意象是量墙，其实是量人啊。圣城是由神羔羊和谁组成的？和圣徒圣天使组成啊。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用羔羊的血把自己洗净了，他们来自各族各民各方啊，是一张把殿和祭坛和殿中礼拜的人量一量，然后与之对应的在十三章嘛，受印记的666，得救的是144,000，就是144,000，跟这说的144是一样，是吧？长宽高都是144啊，也就是指的所有得救的人啊，144,144啊，完全的人。然后起入15章的意象嘛，那些圣了兽和兽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琴敬拜神。也要说最终能够进入新天新地，在将来世界居住的都是有神印记得胜且忠心的，以及蒙拣选的天使啊。在意象当中是一个圣城，到那一天的时候，就是神羔羊和得胜的人以及圣天使啊。在意象当中是144,000，就是144,000，144,000嘛啊。18节，且他的城墙的建材料是碧玉，城墙是晶晶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啊。你看这个第4章第1节到第6节嘛，新圣城耶路撒冷有神的荣耀嘛，宝座是什么？碧玉绿宝石啊，宝座前有个玻璃海如同水晶。然后起初21章10到11节说什么？城里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好像水晶啊，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在新天新地当中呢，圣徒心腹与羔羊与神把他们造成了有着神荣耀的这样的人，是不朽坏，是不朽坏的啊。保守这必朽坏的变成了什么？不朽坏啊，变成了不朽坏。15节，城墙的根基是用每一个贵重的石头装饰的，城墙的根基是什么？12使徒的名字，对不对？12使徒的名字被刻在贵重的宝石上。如果宝石是永不朽坏的，那么就证明12使徒的名字，也就是12使徒为耶稣做的见证，是真实宝贵永不朽坏的。耶稣将解释旧约圣经的权柄，解释律法先知预言的，解释旧约教训的权柄都给了使徒。而教会的信仰就是建立在使徒所领受的这些教训的根基上。以弗所书2章说什么？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啊。以弗所书3章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圣先知一样。为什么把使徒排在前头？使徒从耶稣那里领受了权柄，使徒知道怎么解释旧约圣经，使徒知道怎么解释先知的书信。我们今天这间教会就承传了使徒和先知的教训啊，这些教训是永远不会被废弃啊，任何想废掉使徒教训的人都会被废弃啊。第一个根基是碧玉，第二个是蓝宝石，第三个是玉玺，第四个是绿宝石啊，第五个是红玉玺啊，你看第六个，你看这往下看啊，一直看到第12个紫水晶。你看到这些宝石哈，跟出埃及记的28章大祭司所带的那个决断盘材质是一样的，是吧？ 用十二样宝石镶嵌，都表示什么？永不朽坏。还有出埃及记的三十九章，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去写，对不对？以色列的十二支派的名字，啊、嗯，耶稣也说过，你们这些跟随我的人，将来在复兴的日子，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耶稣这十二个使徒是蒙拣选的，啊、嗯。这是一种特殊的拣选，但是呢，有人却丢掉了这个职分，这个极重无比、极其荣耀的职分，啊。所以说呢，使徒的教训将成为新圣城耶路撒冷的十二个根基，就是十二使徒所得的启示和教训，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新约里的这福音书，以及使徒的书信，啊。这就是教会不要撤手信仰的根基，不要撤手，是永不朽坏、永远不能被更改的根基。啊，这是上帝说的。二十一节，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一个门是一个珍珠，且城的街道是晶晶，好像明透的玻璃。第十二节和十三节说，高大的墙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个天使。啊，上面写着十二支派的名字。十二个门是什么？十二个珍珠。门是珍珠，街道是晶晶，街道好像透明的玻璃，街道跟玻璃海一样。啊，圣城所有的一切，无论是门、是墙、是街道，都是洁净、贵重、不朽坏的。街道与城墙一样，都有神的荣耀。也要说，这个意象当中，你就可以知道，啊，在新天新地当中，神是圣洁的。圣徒是圣洁，圣天使也是圣洁，啊，这一切都有神的荣耀，都被神的荣耀所覆盖，都被神更新成了永不朽坏的，看到没有哈？晶晶的、碧玉的、明亮，如同明亮洁净的玻璃，啊，在以西结束呢，第四十八章呢提到，这十二个门有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每个门呢上面都有一个支派的名字，啊。而且每个门呢，都有一位天使在把守。每个门都有一位天使在把守，啊，能进这门的，只能是每个支派当中受了神印记，啊，就是主用自己的宝血，从各族、各国、各方买来的，且他们用羔羊的血把自己的罪恶洗净了。好，我们一起读一下启示录二十一章的二十二到二十七节。
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神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神的灯，城的灯。列国要在神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和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
我们看今天的最后一部分，二十一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七节，我们来看。二十二节说，并且我没有看到在他里面有圣殿，因为主神全能者和羔羊就是他的圣殿。啊，在这里呢。要更正一些概念，啊，今天有人呢，包括异教喜欢建神庙、圣殿，啊，有的基督徒呢喜欢那些什么大教堂啊、大殿宇，啊，犹太人还想建圣殿，在新天新地当中没有圣殿，为什么？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二章，耶稣的身体就是殿，圣殿说过，圣徒也是神的殿，啊，也就是说你要明白。什么是圣殿？主神全能者和羔羊就是圣殿，然后圣徒住在里面，啊，与耶稣在一起，与神在一起，啊，二十三节，并且那城不需要太阳，也不需要月亮，去照耀它，因为神的荣耀发光照耀它，有羔羊为它的灯。一起念一下：
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为你的荣耀， 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啊，圣经说的很清楚，耶稣是真光，就连为耶稣做见证的约翰，他也不是真光。耶稣在约翰文第五章说，约翰是点亮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啊，在这里要再给大家讲一点，从这个约翰和耶稣的这个关系我们来看，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呢，一起来念一下。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
限，
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新圣城耶路撒冷，住在其中的人不需要日光和月光。我们现今呢，知道的有限，先知所启示的也有限。等到将来能得救，你就可以面对面见到主，你就可以知道一切主让你知道的事情。到那时候，你就什么都不用问了，你也不需要有人教你什么。所以说，你想明白真理，你想认识神，你想知道关于神的一切的事情，你就要努力进入神的国。啊，到那日的时候，那完全的来到，就可以面对面见到主。啊，二十四节，且列国要通过他的光行走，地上的君王也必带他们的荣耀来归于他。信念。
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
二十五节，并且他的门昼夜不关，因为白昼不关锁，因为在那里没有黑夜。二十六节，且他们必带列国的荣耀和恭敬或者尊敬来进入他，进入这个城。来，请来念一下。
你的城门必时常开放，昼夜不关，使人把列国的财物带来归你，必将他们的君王牵引而来。你的日头不再落下，你的月亮也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住棚节。
好，二十七节，但是，不是什么人都能进入。每一个不洁净的和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都不能进入他。啊，这个意象当中有列国带着他的名，带着荣耀来了。你要注意这个列国这个意象是什么？因为得救的人来自各方、各国、各民。受印记拜受像的也来自各方各国各民，并且有大有小，有君王，有富贵人，有奴隶。那么得救的人呢，信耶稣的人呢，也有不同的人。好，但是不管你来自什么国家，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如果是不洁净的，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你就不能进去。这城昼夜敞开，但是不洁净的、行虚谎可憎的都不能进去。啊，感谢主启示录的这些启示呢，干净利落。只要你不是心术不正，你就不会乱想。啊，首先这个不洁净的这个词呢，在新约圣经和合本叫什么？俗手俗物。啊。主啊，这俗物我从来没有吃过，从来没有入我的口。就这个词怎么指的是未被洁净、未成为圣洁。你看旧约律法说，使之成圣是吧？使之成圣就是没有成圣、没成为圣洁的。行可憎虚谎之事，指的是可憎的事啊。你看这个十七章，杯中盛满可憎之物，就是他淫乱的污秽啊，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事的母。帖撒罗尼迦后书，这不法的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都是这个。可憎的事包括什么？淫乱的、杀人的、污秽的、 以及一切交鬼的行邪术的一切的虚假之事都是可憎的，还有一句谎言。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出于自己，因为他本人是说谎的，也是说谎真的父。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诚实话，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尤其弟兄姊妹之间更不能有说谎、欺骗、PUA、操控。我们弃绝一切说谎的话，凡是在这里跟我们装的、不认罪的或想骗我们的，愿上帝永远咒诅，我们不接纳任何这样的啊！我们弃绝一切的谎言。但今天呢，我在基督教里看到很多骗子和行可憎之事，有淫乱的、离婚的、拜偶像的、当小三的、包养情妇的、又娶又嫁的，还有灵异派行邪术的、说谎言的，还有操控弟兄姊妹在教会骗财骗色、 PUA 弟兄姊妹的，尤其那什么省命神学啊，祸出来幸出来，一帮骗子，对吧？总体来说呢，就是一切没有洁净自己的、没有脱离罪恶的，在大巴比伦淫妇的淫乱和罪恶上，一切可憎之事上有份的啊！一起念一下这个二十二章。
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人，可得权柄能造，也能从门进城。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虚的虚谎的。
在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四和十五节，又再次强调一遍：什么人能进去，什么人不能进去。认罪悔改脱离罪恶的那就能进去，不认罪悔改不脱离罪恶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杀人的、拜偶像的，一切喜好说谎言的、编造虚谎的，全部能进去。还有一个就是说，在生命册上，那已经洁净的就在生命册上，那行虚谎之事的那就没在生命册上啊。所以说能从城门进来的都是信的、得救的、脱离罪恶的啊，因为每个城门有一位天使在把守啊，他们是创世以来啊世上的，他们从创世以来啊神从世上的万国万民当中拯救出来。好，一起来念。
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看着和城没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郭，敞开城门使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
对，敞开城门是什么？守信的义民得以进入，而不是说谎的畜生啊！那说谎的畜生、奸淫杀人的、拜偶像的、一切编造虚谎的都不能进去啊，都不能进去。所以启示录难理解吧，也难理解，但是呢确实很清楚，如果你想寻找得救的信息，它并不难理解。如果你不愿脱离罪恶，不愿脱离淫乱、拜偶像、虚谎罪，想找点捷径得救，那么就对你来说是无法理解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到这儿，愿神祝福我们。